奉主耶稣圣名讲道。
奉主耶稣圣名讲道。
今天晚上我要讲的是亲眼看见神。
今晚我所要讲的是亲眼看见神。
请看约伯记四十二章。
请看约伯记四十二章
第五节。
第五节。
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五节。
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五节。第五节，奉主耶稣圣名读圣经。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约伯在这里对神说，
约伯在这里对神说，
我从前风闻有你，
我从前风闻有你，
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约伯本来很富有，
约伯本来很富有，
他有很多牛羊，
他有很多牛羊，
骆驼，
骆驼，
驴子，
驴子。
后来遇到很大的灾祸，
后来遇到很大的灾祸。
一天当中，
一日当中，
所有的牲畜，有的被强盗抢去，有的天降火烧死。
所有的牲畜，有一啲被强盗抢咗，另外一啲咧就被天降火嚟烧咗。
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
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
他们正在出饭时候，
他们正在吃饭的时候，
忽然旷野刮起大风，
忽然间刮起大风，
房子倒塌下来，
房子倒塌下来，
十个儿女同一天全部死掉，
十个儿女同一日全部死晒。
这种灾祸非常大，
这种灾祸非常大。
后来他全身长了毒疮，
后来他全身长了毒疮，
从脚底到头顶都烂，
从脚底到头顶都烂。
经过这样大的试炼，
经过这么大的试炼，
他向神说，
他向神说，
从前我听见有你，
从前我听见有你，
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听见有神这种信仰不很实在，
听见有神这个信仰是不很实在的，
好像有神好像没有神，
好像有神又好像没有神，
不能确定，
不能够确定。
亲眼看见神，
亲眼看见神，
这种信仰是体验出来的，
这种信仰是体验出来的，
很实在的，
很实在的。
我们教会的信徒有两种，
我们教会的信徒有两种，
有的从小跟父母信主，
有的从小跟父母信主，
什么都不懂时候，
乜嘢都唔识嘅时候，
父母带他受洗，
父母带佢去受洗，
他就成为信徒，
佢就成为信徒。
等到他懂事啦，
等到佢懂事啦，
听妈妈说，
听妈妈讲，
才晓得他早就受了洗礼，
先至知道佢好早已经受咗洗啦，
啊，成为信徒，
成为信徒。
这种人长大之后，
这种人长大了之后，
如果没有用心查考圣经，
如果没有用心查考圣经，
或者是靠祷告得到什么体验，
或者是靠祷告得到什么体验，
他的信仰就停留在风闻有神的地步，
他的信仰就停留在风闻有神的地步，
不能进到亲眼看见神的地步，
不能够进到亲眼看见神的地步。
有的信徒是自己来慕道，
有啲信徒系自己嚟慕道，
道理明白，
道理明白，
才接受救恩，
先至接受救恩。
这种慕道，由慕道来信主的人，
呢种由慕道而嚟信主嘅人，
有的树有病，祷告得医治；
有啲系有病，祷告得到医治；
有啲未受洗先得到圣灵；
有啲系仲未受洗已经得到圣灵；
有啲查考圣经明白道理；
有啲系查考圣经明白道理。
他们认为信仰是可靠的。
他们认为信仰是可靠的，
信主是有价值的，
信主是有价值的，
他才接受信仰，
他又接受信仰。
虽然每个人慕道的动机不同，
虽然 每个人信仰动机不同，
每个人经历也不一样，
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
但一个人从慕道进到受洗归主这个阶段，
但一个人从慕道至到受洗归主这个地步，
已经有一定有他的体验，
是一定有他的体验的，
就是说他们在慕道当中，
就是说在他们慕道当中
已经看见了神，
已经看见了神，
他们才愿意接受这个救恩，
他们才愿意接受这个救恩。
约伯没有受试炼之前，
约伯还没受试炼之前，
他的信仰是属于风闻有神的信仰，
他的信仰是属于风闻有神的信仰。
经过试炼以后，
经过试炼以后，
他的信心大大进步，
他的信心大大进步。
由听见有神的信仰进到亲眼看见神的信仰，
由风闻有神的信仰进到亲眼看见神的信仰。
我们每个人的信心也要追求进步，
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仰 方面应该要追求进步，
要从听见有神达到亲眼看见神这种信心，
要从风闻有神直至到睇得见睇见神呢个地方，
所以的信仰才有真正稳固的根基。
咁佢嘅信仰先至有真正稳固嘅根基。
无论遇到什么考验都站得住，
无论遇到乜嘢考验都能够站得住。
这才是宝贵的信心，
呢啲就系宝贵嘅信心。
那么到底一伯所说的，我从前听见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是主什么说的呢？
咁到底约伯话我从前风闻有你，而家亲眼睇见你，系指着咩嚟讲呢？
是主都明白神旨而说的，
系指着明白神嘅旨意嚟讲。
当他遇到很大试炼时候，
当佢遇到好大试炼嘅时候，
他说上诉的是耶和华，
佢话上次系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收取嘅亦都系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数应当称颂的。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
他了解神不会做错事情，
他了解到神是不会做错事，
神给他所遭遇的一定有神的旨意，
神所给他遭遇到的是一定有神的旨意，
所以他能够赞美神，
所以他能够赞美神，
信心并没有受影响，
信心并没有受到影响，
并不因为遇到试炼就离开神，
并不会因为遇到试炼而离开神，
虽然他明白凡事有神的美意，
虽然他明白到凡事有神的美意，
但是他不懂什么主意，
但他不懂什么是神的旨意。
一伯遇到这种试炼，
约伯遇到这些试炼，
肉体很痛苦，
肉体很痛苦，
精神也是很苦闷，
精神也都很苦闷，
但是最大的痛苦，
但是最大的痛苦
并不是遇到患难作证事情给他痛苦，
并不是遇到患难这件事情给他痛苦，
是不懂为什么受苦才给他感觉真正痛苦所在，
是为着不懂得点解遇到痛苦呢、这个问题所在？
我们一生当中，
我哋一生当中
有各种苦难的经验，
有各种苦难嘅经验。
但不管遇到什么苦难，
但系不管遇到乜嘢嘅苦难，
如果能明白为什么受苦，
如果能够明白点解会受苦，
我们就得到多少安慰，
我哋就会得到多少嘅安慰。
好像学生为了考上更好的学校，
好似学生为咗要考上更好嘅学校，
他读书也是很苦。
佢读书亦都系好，
但系他是有希望的，
但佢系
有
希望、
目的的，
系有目的嘅。
所以在苦当中有安慰，
所以喺苦当中有安慰。
当他发现自己成绩在进步的时候，
当佢发现到自己嘅成绩系进步嘅时候，
他更得到鼓励，
佢更加得到鼓励，
他就有快乐，
佢就有快乐。
做生意的人，
做生意嘅人，
种田嘅人，
种田嘅人，
做苦工嘅人，
做苦工嘅人，
都有他们不同的痛苦的经验。
都有他们不同的痛苦的经验，
但他们每个人都有希望，
但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希望。
今天虽然很困难，
今天虽然很困难，
明天是光明的，
明天是光明的，
所以今天他就有安慰有鼓励，
所以今天他又有安慰有鼓励。
一个人最大的痛苦，
一个人最大的痛苦，
不懂为什么受苦，
就是不懂得为什么要受苦，
这才是别人受不了，
这些是别人受不了的。
一伯遇到这个苦难时候，
约伯遇到这些苦难的时候，
因为他起初不懂为什么受苦，
因为他起初不懂得为什么会受苦，
所以他心里很难过，
所以他心里很难过。
他有三个朋友，
他有三个朋友
本来要安慰他，
本来要来安慰他，
但看到他这么大的苦难，
但看见他这么大的苦难，
出于意外，出于他们的意外，
出于他们 的意外，
所以他们跟他相对而坐，七坐月无，没有一句话可以安慰他。
他们所以这三个人没有一句话是安慰他们。
接下来他们开始说话，
接下来 他们就开始说话，
每句话都是责备他的，攻击他的，
每句话都是责备他，攻击他。
他们说你一定犯罪，
是吧？你他们说你一定犯罪，
不然就你的儿女犯罪，
不然的话就是你的儿女犯罪。
如果你没有犯罪，
如果你没犯罪，
你的儿女也没有犯罪，
你的儿女也都没犯罪，
你不会遇到这么大的苦难，
你不会遇到这么大的苦难的。
这种观念是非常普遍，
这种观念是非常普遍。
当我们看到一个人遇到苦难的时候，
当我们见到一个人遇到苦难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想到神的责罚，
我们很容易想到是神的责罚，
因为你犯罪，
因为你犯罪，
神才报应你，
神先至报应你，
神就给你遇到这个责罚，
神先至俾你遇到呢个责罚。
这种观念相当普遍，
呢种观念相当普遍。
当人我们所遇到的苦难，
当人遇到苦难，
常常与我们的罪过有关系，
时时会谂到系与我哋嘅罪过有关系，
但并没有绝对关系，
但系并唔系有绝对嘅关系。
有啲遇到苦难。
有些人遇到苦难，
并不因为他犯罪，
并不是因为他犯罪。
约伯就是这样，
约伯就是这样。
圣经在约伯记第一章就开始说，
圣经在约伯记第一章就开始讲，
约伯敬畏神，
约伯敬畏神，
远离恶事，
远离恶事。
在当时的世代，
在当时的世代，
是个完全人，
是一个完全人。
神也在撒旦面前赞美约伯，
神亦都喺撒旦面前嚟称赞约伯，
说树上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完全，
话世上冇一个人好似佢咁完全。
神不会看错一个人，
神唔会睇错一个人。
神明白约伯是个很善良的人，
神明白约伯系一个好善良
嘅人，是一个敬畏神嘅人，
系一个敬畏神嘅人，
远离恶事嘅正直人，
系远离恶事嘅正直人。
所以约伯遇到苦难，并不因为他犯罪。
所以约伯遇到苦难，并唔系因为佢犯罪，
因为他的朋友一直责备他犯罪。
因为他的朋友一直责备他犯罪，
所以更加添他的痛苦，
所以更加添他的痛苦。
他听这些责备话心很烦，
他听了这些责备的说话心很烦。
所以约伯对他们说，
所以约伯对他们说，
你们是无用的医生，
你们是无用的医生，
你们把我的病症看错了，
你们将我的病症看错了，
药也下错了，
药也都下错了，
不能医到我医治我的病，
不能够医治我的病，
反而加添我的痛苦，
反而加添我的痛苦。
后来约伯才明白，
后来约伯先至明白
为什么他遇到这个苦难，
点解佢会遇到呢啲苦难？
我们看书书二章，
我哋睇四十二章
第三节，
第三节，
约伯记书二章第三节，
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三节，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
经过这个试炼以后，
经过这个试炼以后，
约伯忽然明白神的主意，
约伯忽然明白神的旨意。
过去这个时间，
过去的时间，
他的朋友对他讲很多话，
他的朋友对他讲很多话，
好像他们明白很多神的主意，
好像他们明白很多神的旨意。
但是约伯说，
但约伯说
他们用这种无知的话，
他们用这些无知的话，
使神的主意隐藏，
使神的旨意隐藏，
讲的话越多，
讲的话越多，
神的主意越隐藏，让人不能明白，
神的旨意越隐藏越不能够让人明白。
他所说的无用的医生，
所以就好像他说无用的医生，
不但他的朋友不明白神主意，
不单他的朋友不明白神的旨意，
他承认我也不明白，
他承认我也都不明白，
他说这些事太奇妙，
他说这些事太奇妙，
是我所不知道的，
是我所不知道的。
我们看约伯和他朋友的辩论，
我们看约伯和他朋友的辩论，
就会了解约伯所明白神的道理比其他三个朋友更有水准。
我们可以明白到约伯对于神的信仰是比其他三个朋友更有水准，
更有深度，
更加有深度。
所以他以为他比朋友懂得更多，
所以他以为他比他朋友懂得更多。
但后来他才承认，
但后来他就承认，
我所说的是我所不明白的，
我所讲的是我所不明白的，
因为这些事太奇妙了，
因为这些事太奇妙了。
那么到了第五节，
那到了第五节，
他就说，
他就说，
从前我听见有你，
从前我听见有你，
现在我才亲眼看见你，
而家我先至亲眼睇见你，
对你的主意，
对你嘅旨意，
从前我模糊不清楚，
从前我系模糊不清嘅，
我现在越看越清楚，
而家我系越睇越清楚。
第六节又说，
第六节又话，
因为这样，
因为咁样，
我就厌恶自己，
我就厌恶自己。
啊，这个自己下面细里就说，或作我的言语。
这个自己下面细节话，或者作为我的言语，
就是说厌恶自己所说的话，
就是说厌恶自己所讲的话，
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在尘土同埋炉灰中懊悔，
表示他已经明白过去所讲很多话都错了，
表示他在过去所讲的很多话都是错的，
现在对神主义才真正明白，
现在对于神的旨意才是真正明白。
当他明白为什么受苦的时候，
当他明白到为什么会受苦的时候，
他就得到很大安慰，
他就得到很大的安慰。
十二章下面又说，
四十二章下面又说，
神给他转移苦境，
神 也都对他 转变这个苦境，
使他所得到的牲畜，
使到他所得到的牲畜
比从前加倍，
比从前加倍，
又给他生七儿子三个女儿，
亦都俾佢生三个儿女，
又享受长命，
亦都享受长命，
这是很大的祝福，
呢个系好大嘅祝福。
但比这些物质的祝福更大的，
但系比呢啲物质嘅祝福更大嘅，
就是明白神主意，
就系明白神嘅旨意。
啊，我们有许多朋友，
我哋有好多朋友，
我们交的朋友里面。
我哋所交嘅朋友里面，
有啲认识他的名字，
有啲认识佢嘅名字，
但系他怎么样为人，我们不懂。
佢点样嘅为人，我哋唔识得。
有啲交情很深的，
有啲系交情好深。
我们知道他喜欢什么，
我哋知道佢中意啲乜嘢，
不喜欢什么，
唔中意啲乜嘢。
我们知道他的理想，
我哋知道佢嘅理想，
知道他为人态度，
知道佢为人嘅态度，
这就算很深交的朋友。
呢啲系好深交嘅朋友。
那么这种深交朋友见面时候。
咁呢种深交嘅朋友见面以
后，有时候讲一句话，
有时候讲一句说话，
下面话还没有讲出来，
下边嘅说话仲未讲出嚟，
你已经知道他要讲什么，
你已经知道佢想讲啲乜嘢，
你打断他说不必再讲，我已经知道了，
你打断佢话我，你唔需要再讲啦，我已经知道了。
我们可以讲别的，
我哋可以讲别嘅，
因为我们见面这个时间宝贵，
因为我哋呢个时间宝贵
啊，有时候话还没有讲出来，
有时候。说话仲未讲出嚟，
看他笑一笑，
同佢笑一笑，
就晓得他笑什么，
就知道佢笑啲乜嘢。
不必解释，
不必解释，
能看到他的心，
可以睇见佢嘅心。
这种朋友并不很多，
呢种朋友唔系好多。
假如我们能交到这种朋友，
假如我哋能够交到呢种朋友，
我们会非常快乐，
我哋会非常快乐。
啊，夫妻的情感也是一样，
夫妻嘅情感亦都系一样。
有啲夫妻已经几十年，
有啲夫妻已经几十年，
彼此之间有一段遥远的距离。
彼此之间有一段遥远的距离，
不很了解，
不是很了解。
有的夫妻真正在一体，
有的夫妻真正是一体的。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男女长大就要成为一体，
男女长大结婚成为一体，
所谓成为一体，
所谓成为一体，
不是形式上两个人一起生活，不是形式上两个人一起生活，
不是说成熟上两个人这个生活在一起，
而是心与心的契合，
而是心与心的契合。
如果只是形式上一起生活，
如果只是成熟上的契合结合，
两个人心距离很遥远，
两个人的心距离是很遥远，
就还不能成一体，
这些还不是叫做成为一体。
那么一对夫妻，
那么一对夫妻
如果真成为一体，
如果成为一体，
心与心能够密相契，
心与心能够密切的相
他们一定非常恩爱，
他们一定是非常之恩爱。
我们和神有朋友关系，
我们同神有朋友的关系，
也有夫妻关系，
也都有夫妻关系。
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我要称你们为朋友，
我要称你们为朋友。
圣经也说，
圣经又说，
教会是基督的妻子，
教会是基督的妻子。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真正明白神主意，
假如我们能够真正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听道理，
我们听道理，
读圣经，
读圣经，
能够了解，
能够
其中奥秘的道理，
能够了解其中奥妙的道理，
我们每天都非常快乐，
我们每日都非常快乐。
神为了让约伯明白他的主意，
神为了要让约伯明白他的旨意，
所用的工程很大，
所用的工程很大，
就给他遇到很大的试炼，
就是被他遇到很大的试炼。
但我们要明白神主意，
但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
不一定要经过约伯这种经历，
是不必经过约伯这种的经验。
因为约伯这种苦难不是每个人都受得了，
因为约伯所受的试炼不是每一个人都受得到。
有的人一个孩子死了，
有的人一个孩子死了，
就非常伤心，
就非常伤心，
不能受安慰，
不能够受安慰。
假如一天当中死掉两个儿女，
假如一日当中死了两个儿女，
有的恐怕精神打击太大，会发生这个精神不正常的现象。
有啲呢啲人佢可能会发生好大受到咁大嘅打击，精神上受到会错乱。
约伯一天当中，
约伯一天当中，
十个儿女都死掉，
十个儿女都死掉，
当作故事听没有什么，
当作故事听冇乜嘢。
如果我们自己有这个经验，
如果我们有这个经验，
我们的心不是会破碎吗？
我们的心岂不是会破碎吗？
想一想，
想一想，
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
同一天抬书棺材去埋掉，
同一天抬棺材去埋
箱人，书棺材，
抬十副棺材
去埋掉，
去埋掉，
谁受得了？
边个受得了呢？
会发疯，
会发癫。
台湾有一个姐妹，
台湾有一个姊妹，
她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她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同一天死掉，
同一日死了。
她写信给一个传道人，
她写信给一个传道人，
她约伯的故事听好多次了，
她说约伯的故事听过好多次，
但是从前是当了故事听的，
但从前是当作故事听的。
我今天才体会约伯的心情是什么，
我今日先至体会到约伯的心情是怎样。
因为我的儿子女儿一天当中都死掉了，
因为我的儿子女儿一日当中都死了。
她说如果不是神督促她的信心，
她说假如不是神
支持他的信心啊，
支持他的信心，
他恐怕会倒下去，
他恐怕会倒下去了。
这种地步不是流眼泪的地步，是流不出眼泪。
这种地步不是流眼泪的地步，是流不出眼泪。
一个人遇到伤心事的时候，
一个人遇到
伤心事的时候，
伤心事的时候，
能流眼泪，
能够流眼泪，
能哭出声音，
能够喊出声音，
还不算严重，
还不算是严重。
最可怕的是眼泪流不出来，
最可怕的是眼泪流不出来，
哭不出声音来，
喊不出声来。
有一个姐妹，
有一个姊妹，
她的儿子出生没有多久死掉，
她的儿子出生没多久就死了，
她真的哭不出声音，
她真的喊不出声，
眼泪流不出来，
眼泪流不出来。
她的婆婆了解她的心情，
她的婆婆了解她的心情，
告诉她，
告诉她，
你要大声哭，
你要大声喊，
你不要不哭，
你不要不
哭，你要大声的哭，
你要大声的喊，
不然你会发疯啊，
不是的话你会发癫。
她不哭要她哭啊，
她不喊你也要逼她喊，
哭不出声音，
所以喊不出声音，
流不出眼泪，
流不出眼泪，
才是真正给人受不了，
才是真正被人受不起的。
约伯一天当中，
约伯一日当中，
七个儿子，
十个
女儿，
七个儿子，三个女儿，
都死了，
都死了。
他当时一定非常伤痛，
他当时一定非常伤痛，
但因为他有信心，
但因为他有信心，
他能够赞美神，
他能够赞美神，
不放弃他的信仰，
不放弃他的信仰。
神为了给约伯明白他的旨意，
神为了让约伯明白他的旨意，
安排约伯遇到这么大的苦难，
安排约伯为他遇到这么大的苦难。
我们要明白神旨意，
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
不需要走这一条路，
不需要走这条路，
因为这一条路不是谁都能走到尽头的，
因为这条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走到尽头的。
要明白神旨意，
要明白神的旨意，
有一个很容易的方法，
有一个很容易的方法，
看罗马书二章，
看罗马书第二章
十八节，
十八节，
罗马书第二章十八节，
罗马书第二章十八节，十八节，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
啊，这个地方说，从律法中受教训，就可以明白神的旨意。
在这里说是从律法当中受教训，就可以明白到神的旨意。
这里所说的律法，
这里所讲的律法，
就是圣经上神的话，
就是指着圣经上神的说话。
圣经的话就是神旨意的表明，
圣经的说话就是神旨意的表明。
圣经很多故事，
圣经有很多故事，
很多历史，
很多历史，
很多预表，
很多预表，
很多教训，
很多教训，
只有一个目的，
只有一个目的，
要我们透过圣经的话去明白神旨意，
要我们透过圣经来明白神的旨意。
有的人看小说，
有的人看小说，
要看小说里面人物怎么样演变，
要看小说里面的人物怎样演变，
故事怎么进行，
故事怎样进行，
结果怎么样了结，
结果是怎样了结。
有的人读小说，
有的人读小说，
他不看这个，
他不看这样，
他要透过小说了解作者的思想，
他要透过小说来了解作者的思想，
作者为人的态度，
作者为人的态度，
作者对人生的理想是什么，
作者对人生的理想是什么。
写小说的人，
写小说的人，
他写一篇小说，
他写一篇小说，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要向读者先读者表明，
要向读者表明，
我对人生有什么抱负？
我对人生有咩抱负？
我有什么理想？
我有咩理想？
我的态度是什么？
我嘅态度
是什么？我要你们知道什么？
我要你哋知道啲乜嘢？
要让你们知道我的主张是什么？
要让你哋知道我嘅主张系啲乜嘢？
就是他的苦心所在。
呢啲系佢哋嘅苦心所在。
一样嘅道理，
一样嘅道理。
我们读圣经，
我哋读圣经，
我们听道理，
我哋听道理。
不仅要知道圣经的很多故事，
不单止要知道圣经好多嘅故事，
我们要透过故事了解神的主意。
我哋要透过呢啲故事嚟明白神嘅旨意。
为什么神要我们明白这些道理？
点解神要让我要叫我哋明白呢啲道理？
神要告诉我们什么？
神要话要我哋知道啲乜嘢？
要我们看见什么？
要我哋睇见啲乜嘢？
要我们走什么路？
要我哋走咩路咧？
这个是神的目的，
呢个系神嘅目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他的主意。
所以我哋要了解佢嘅旨意。
要常常读圣经，
要时时读圣经，
听道理，
听道理，
道理听得多了。
道理听得多了，
圣经读得多了，
圣经读得多了，
对神主义，
对神的旨意，
我们有多方面的了解，
我们有多方面的了解，
我们有更深刻的明白，
我们有更深刻的明白，
所以我们与神关系更近更亲近了，
那我们与神的关系更加亲近了。
有一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更多的话，
有一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更多的话，
我们透过圣经里面的话，
我们透过圣经里面的话，
我们会觉得好像看见神，
我们会觉得好像看见神。
一个人读圣经，
一个人读圣经，
听道理，
听道理。
如果没有达到看见神这种感觉，
如果没不能够达到看见神这种感觉，
他信仰不信仰生活不会有快乐的，
他的信仰生活是不会有快乐的。
他与神还有一段距离，
他与神之间还有一段距离，
就是风闻有神，
就是风闻有神，
还没有进到看见神的地步，
还没进到看见神的地步。
我们读圣经，
我们读圣经，
我们听道理，
我们听道理，
要努力追求，
要努力追求，
从听见有神进到看见神这种地步，
由听见有神进到看见神这个地步，
我们就更乐于听到，更乐于查考圣经，
这样我们就会更乐于听到，更乐于去查考圣经。
信仰生活充满喜乐，
信仰生活充满喜乐。
这是约伯所说看见神的意义。
这个就是约伯说看见神的意义。
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体验神迹，
如果我们体验神迹，
从所体验的神迹也能够觉得好像看见神，
从所体验的神迹也都好像睇见亲眼睇见神一样。
《列王下卷》第五章，
睇《列王记下》
第五章
第五章
十五节，
十五节，
《列王下卷》五章十五节，
《列王记下》五章十五节，第五章十五节，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
乃曼是一个元帅，
乃曼是一个元帅，
他患了大麻风，
他患了大麻风，
他的国家有偶像，
他的国家有偶像，
也有医生，
也都有医生，
他是大官，
他是大官，
要找高明医生很容易，
要找高明的医生很容易，
但是那些医生不能医好他的病，
但是那些医生不能够医好他的病，
他就找偶像，
他就找偶像，
但他国家偶像不能给他平安，
但他国家的偶像不能够带给他平安。
后来到以色列国来，
后来来到以色列国，
以色列人的神给他得到平安，
以色列人的神给他得到平安。
当他刚刚来到以色列国时候，
当他刚刚来到以色列国，
他是一个大麻病的人，
他是一个有大麻风病的人。
当他要离开以色列国回家的时候，
当他要离开以色列国回家的时候，
麻风病好了，
麻风病好了，
所以他就说，
所以他就说，
如今我知道，
现在我知道，
除了以色列以外，
除了以色列以外，
普天下没有神，
普天下没有神。
他不是说如今我相信，
他不是说如今我相信，
而是说如今我知道，
也说如今我知道，
我知道比我相信更进一步了，
我知道比我相信是更进一步了。
相信的时候还没有得到，
相信的时候是还没得到，
知道的时候已经得到了，
知道的时候是已经得到了。
一个人要先相信，
一个人要先相信，
然后才能得到所要的，
然后才能够得到所要的。
当然你相信的时候你并没有得到，
但当你相信的时候你并没有得到，
虽然没有得到，
虽然没得到，
你是相信的，
你是相信的，
然后你就得到了，
然后你就会得到，
你所信的变成事实了，
你所信的就变成事实了。
当乃曼所信变成事实的时候，
当乃曼所信的变为事实以后，
他说我知道，
他说我知道，
以色列以外，
除了以色列以外，
全世界没有真神，
全世界没有真神，
以色列所拜的才是真神，
以色列人所拜的才是真神。
这句话是体验出来的，
这句话是体验出来的，
他体验到神迹，
他体验到神迹，
他的国家的偶像不能给他平安，
他国家的偶像不能够带给他平安，
以色列的神给他平安，
以色列国的神给他平安，
因为有这个神迹体验，
因为有这个神迹的体验，
所以他觉得好像亲眼看见神，
所以他觉得好像亲眼看见神。
为什么他能体验这个神迹？
为什么他能够体验这个神迹呢？
为什么他能亲眼看见神？
为什么他能够亲眼看见神？
因为他有单纯的信心，
因为他有单纯的信心。
我们看本章十四节，
我们看本章十四节，第五章的十四节，于是乃慢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
这里说乃曼下约旦河沐浴七回，
这里说乃曼下约旦河那里沐浴七次，
他的麻风病就得到洁净，
他的麻风病就得到洁净了。
他是第一次下水就得医治呢？
他是第一次落水就得医治，
或是每次下水都有点功效呢？
定是每次落水都有一点的功效呢？
或是到第七次才发生功效呢？
或者是到第七次才会发生功效呢？
这三个可能，
这三种可能，
我们可以想想看，
我们可以想想
到底是属于哪一种
啲嘅功效咧，
多数到第七次才发生功效咧，
或者系到第七次先至会发生功效咧。
这三个可能，
呢三种可能，
我们可以想想看，
我哋可以想想
到底是属于哪一种，
到底系属于边一种？
我们教会发生的神迹，
我哋教会发生神迹，
亦可以分成做三类，
亦都可以分成呢三类。
有啲人第一次来教会，
有啲人第一次嚟教会，
跪下去祷告，
跪落去祷告，
马上发生功效，
马上发生功效。
有啲人第一次来。
有啲人第一次嚟，
有一点功效，
有一啲功效。
第二次祷告，
第二次祷告，
再有一点功效，
再有一啲功效。
每次祷告都有功效，
每次祷告都有功效。
信心越来越强，
信心越来越强。
最后完全得到功效，
最后完全得到功效。
有啲人第一次祷告没有功效，
有啲人第一次冇功效，
第二次也没有功效，
第二次也都冇功效。
一年几次都没有功效，
一年几次都冇功效。
但系他不怀疑，
但佢唔怀疑，
他把信心坚持到底，
佢将圣经嘅道理坚持到底。
最后一次祷告，
最后一次祷告，
得到完全的功效，
得到完全的功效。
我们从这三种类型，
我们从这三种类型
来想一想，乃曼是属于哪一种？
来想一想，乃曼是属于哪一种？
第一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
他的第一次下水受浸，马上得医治，
就是他第一次落水就马上得到洁净。
这个不可能，
这个是不可能。
如果第一次下水就完全得到功效，
如果他第一次落水就即刻得到功效，
先知就不会告诉他你要沐浴七次，
先知就不必告诉他要沐浴七次，
他也不可能继续沐浴七次，
他也都不可能继续的沐浴七次。
第一次就好了，
第一次就好了，
就没有必要进第二次第三次，
就没这样的必要下去洗第二次第三次。
所以他一定不是第一次就发生功效，
所以他一定不是第一次就发生功效。
第二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
第一次下水有一点功效，
第一次落水有一点功效，
第二次也是有一点功效，
第二次也都有一点功效，
每次下水都有功效，
每次落水都有功效，
信心越来越强，
信心越来越强，
到第七次，
到第七次
才完全得到功效，
先至完全得到功效。
是不是属于这一种？
是不是属于这一种呢？
也不是，
亦都唔系。
如果是属于这一种，
如果系属于呢一种，
先知就不能达到考验他信心的目的，
先知就唔能够达到考验佢嘅目的。
当乃曼来到以色列国的时候，
当乃曼嚟到以色列国嘅时候，
先知就要考验他的信心，
先知就要考验佢嘅信心。
乃曼是亚兰国的元帅，
乃曼系亚兰国嘅元帅，
当属亚兰国比以色列国强，
当时亚兰国比以色列国强，
一个强国的元帅，
个强国的元帅
来到弱国的时候，
来到弱国的时候，
多少有点骄傲的心，
多少有一啲骄傲的心，
他也有一种期待，
佢又亦都有一种期待。
他到以色列国，
佢嚟到以色列国，
先知会来迎接他，
先知会来迎接佢，
会按守他有病的身上，
会按守喺佢有病嘅身上，
为他祷告，
为佢祷告。
但系他打算错了，
但系佢打算错了。
先知很意外的不跟他见面。
先知好意外的不跟他见面，
主要吩咐他的仆人，
只是吩咐他的仆人，
你去告诉乃曼，
你去告诉乃曼听，
如果他要麻风病得洁净，
如果他要麻风病得洁净，
下一旦沐浴七回就好了，
他要单行沐浴七次就好了。
乃曼很生气，
乃曼很生
气，他以为被冷落了，
他以为被冷落了，
所以他生气就要回去，
所以他发生气就要回去，
他以为这个先生对他太不礼貌，
他以为这个先知对他太没礼了，
没有尊他是一个强国的元帅，
没有尊他为一个强国的元帅。
如果他真的生气回去，
假如他因为这样发怒回去，
很可能带兵来攻打以色列国，
很可能带兵来攻打以色列国，
这样才能够泄恨，
这样才能够泄恨。
但是仆人提醒他，
大仆人提醒他，
我的主人你不要生气，
我的主人你不要生气，
你来到以色列国，
你来到以色列国
不是想要先医治你的病吗？
你不是想要先知医治你的病吗？
如果先知告诉你一件更难的事情，
如果先知告诉你听一件更难的事情，
为了医治，
为了得医治，
你不是也要做吗？
你不是也都要去做吗？
现在先知告诉你做这件事非常容易，
现在先知告诉你这件事情是很容易的，
下水沐浴就会好，
落水沐浴七次就会好，
为什么你不做做看？
为什么你不做来看看呢？
他认为仆人提醒的话有道理，
他认为仆人提醒他的说话有道理，
所以他就冷静下来，
所以他就冷静下来，
就回头，
就回头，
他回头来，
他回头来，
按照先知所说的话，
按照先知所说的话，
就到埃顿去沐浴，
就去了但河那里沐浴。
如果每处有功效，
如果每次都有功效，
因主信越来越强，
因此信心越来越强，
先知就达不到他考验信心的目的，
先知就不能够达到要考验他信心的目的，
一定是前面六处都没有功效，
一定是 前面六次都没有功效，
虽然练六处都没有功效，
虽然六次都没有功效，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他平心进第七处，
他凭信心落去第七次，
因为先知的话很清楚，
因为先知的话很清楚，
你要沐浴七回，
你要沐浴七次，
他相信先知的话，
他相信先知的话，
虽然六处没有功效，
虽然六次没功效，
他平心进第七处，
他凭着信心落去第七次，
当他进第七处起来的时候，
当他进去第七次上来的时候，
就发生神迹，
就发生神迹，
他的病马上得到医治，
他的病马上得到医治，
好像小孩的肉这样洁净了，
好像小孩子的肉一样咁洁净。
乃曼是外邦人，
乃曼是外邦人，
没有见过神迹，
没见过神迹，
没有体验过神迹，
没体验过神迹，
只有听到使女的见证，
只是听到使女的见证，
他就来到以色列国，
他就来到以色列国。
先知对他所说的话，
先知对他所说的话，
要沐浴七回，
要沐浴七次，
六处没有效，
六次没有效，
他还进第七处，
他还是落去第七次，
这种信心数太大，
这种信心是太大，
又很单纯，
也都很单纯。
有的人说信耶稣的人，
有些是说信耶稣的人，
多数没有头脑的人，
都是没有头脑的人，
有科学思想的人不可能信耶稣，
有科学思想的人都不会
信耶稣，有学问有才能的人没有办法接受这个道理，
有学问有才能的人就不会接受这种道理。
乃曼是大官，
乃曼是大官，
有才能，
有才能，
有学问，
有学问，
有地位，
有地位，
但是他的心很单纯，
但是他的心很单纯，
所以才能学问地位不阻碍我们的信心，
虽然才能学问地位大都不会影响我们的信心，
真正有信心的人，
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
真正单纯的人，
真正单纯的人，
虽然有地位学问才能也不影响他的信仰，
虽然有地位学问才能但是都不会影响他的信仰，
那么这种人是神所悦纳的，
那么这种人才是神所悦纳的，
所以他就体验到神迹，
所以他就能够体验到神迹，
从神迹的体验，
从神迹的体验，
他觉得亲眼看见神，
他觉得是亲眼看见神，
我们要看见神，
我们要看见神，
要有这种单纯的信心，
要有这种单纯的信心，
我们在真教里面，
我们在真教会里面
听过很多神迹奇事的见证，
听过很多神迹奇事的见证，
也许我们自己有体验过，
或者我们都有体验过，
但我们的信心进步往往很慢，
但我们的信心进步得往往是很慢，
我们应当学习这个乃曼，
我们应该学习这个乃曼，
有这种单纯的信心，
有这种单纯的信心，
我们就会不断经验神迹，
我们就会不断经验神迹，
我们就不断看见神，
我们就不断看见神，
我们信心就越来越坚固，
我们的信心就越来越坚固，
不但体验神迹使我们觉得看见神，
不单看见神迹，是使到我们觉得看见神，
在生活上，
在生活上，
如果能常常体验神与我们同在，
如果能够时时体验到神与我们同在，
从生活的体验，
从生活的体验，
我们也觉得看见神，
我们都会觉得看见神。
创世纪三十九章，
创世纪三十九章
第二节，
第二节，
创世纪三十九章，
创世纪三十九章
第二节到第三节，
第二节到第三节，第二节，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
好，约瑟被他哥哥陷害，
约瑟被他的哥哥陷害，
卖去埃及当奴隶，
买去埃及 做奴隶。
他在主人的家里，
他在主人的家里边
所做的事情每样都很顺利，
所做的事情每一样都很顺利。
他的主人就看见约瑟有神同在，
他的主人就看见约瑟有神与他同在。
约瑟的主人是外邦人，
约瑟的主人是外邦人，
外邦人没有神的观，没有真神的观念，
外邦人没有真神的观念，
怎么他看出了约瑟有神同在呢？
他怎样看得出约瑟是有神与他同在呢？
最少有两个理由，
最少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约瑟曾经向主人见证过，
约瑟曾经向他的主人见证过，
我是敬拜真神的，
我是敬拜真神的，
神与我同在，
神与我同在，
他会祝福我的工作，
他会祝福我的工作。
如果他没有这种见证在先，
如果他没有这种见证在先，
结果有神同在，
结果有神同在，
每样都很顺利，
每样都很顺利，
他主人也不会以为有神与他同在，
他主人也都不会觉得是有神与他同在，
一定会说约瑟你很聪明，
一定会说约瑟你很聪明，
你很有才干，
你很有才干，
所以你办的事情这么成功，
所以你做的事情做得这么成功，
因为约瑟曾经见证，
因为约瑟曾经见证，
我是敬拜神的，
我是敬拜神的，
神就与我同在的，
神就与神是与我同在的，
所以主人才会说真的有神和你同在，
所以他的主人就说真是神与你同在了。
第二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
耶稣的成功，
约瑟的成功
一定超过能力范围之外，
一定是超过能力范围之外，
耶稣有多少能力，
约瑟有多少能力，
能做多少事情，
能够做多少的事情，
他的主人很了解，
他的主人都很了解，
但是现在耶稣所做的每样都很顺利，
但约瑟而家每一做一件事情都好顺利，
这不是他的能力所能达到的，
呢啲系唔系呢啲唔系佢能力自己能力所能够
达到嘅。所以他主人才说，
所以佢嘅主人
真的有神和你同在，
真系有神与你同在。
假如耶稣的成功，
假如约瑟嘅成功，
是他能力的一种表现，
系佢能力嘅一种表现，
他的主人就会说你很聪明，
佢嘅主人就话你会你系好聪明，
不会说神和你同在，
唔会话神与你同在，
就是因为他的成功。
就是因为他的成功
已经超过能力范围之外了，
就是超过他自己能力范围之外，
什么都很顺利，
什么都很顺利，
所以主人才深深感觉真的有神和你同在，
所以他的主人才深深感觉到神与他同在。
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信主的人
常常向朋友亲自见证，
时时向亲戚朋友见证，
我们信耶稣，
我们信耶稣
有神同在，
有神同在，
神同在证据是什么？
神同在的证据是什么呢？
我们的亲戚朋友要看一看，
我们的亲戚朋友要看，
能看得出来吗？
能不能够看得出来呢？
真的有神与我们同在吗？
是不是真的有神与我们同在？
如果他们能看得出来，
如果他们能够看得出来，
我们所办的真的有神的祝福，
我们所做的是有神的祝福，
什么都很成功，
什么都很成功，
什么都很顺利，
什么都很顺利，
他们才会真正感觉有神与我们同在，
他们才会深深感觉到神与我们同在。
那么为什么耶稣能够有神同在？
那为什么耶稣会有神与他同在呢？
因为他敬畏神，
因为他敬畏神。
看三十九章第九节，
看三十九章第九节，第九节，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呢？
耶稣的祖母，
约瑟的主母
看到耶稣长得很英俊，
看见约瑟生得很英俊，
就常常引诱他，
就时时引诱他。
有一天主人不在，
有一日主人不在家，
祖母又引诱他，
主母又引诱他，
耶稣拒绝，
约瑟拒绝，
他说我不能做这大恶得罪神，
他说我不能够做这件大恶来得罪神。
耶稣主人很爱他，
约瑟嘅主人好爱佢，
本来是奴隶的身份，
本来系奴隶嘅身份，
结果重用他，
结果重用佢，
给他做总管家，
叫佢做总管家。
如果他跟祖母犯罪，
如果佢同祖母犯罪，
就得罪主人，
就得罪咗主人。
但耶伯，这个耶稣认为，
但约瑟认为，
得罪神比得罪主人更严重，
得罪神比得罪主人更加严重，
得罪主人顶多被杀掉，
得罪主人最多是被杀掉，
但得罪神就一个问题就很大。
但是得罪神的话，以后的问题
不但肉体没有平安，
不单止肉体没有平安，
灵魂不能得救，
灵魂不能够得救，
这才可怕。
这些才是可怕的。
从耶稣所说我们了解，
从约瑟所讲的我们可以了解，
耶稣敬畏神，
约瑟敬畏神，好好的宗教教育。
17岁离开家乡，
17岁离开家乡，
到充满偶像的埃及来，
到充满着偶像的埃及地方，
继续敬畏神，
能够继续敬畏神，
保守信心，
保守信心，
这不是这么简单，
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所以从耶稣的表现，
所以从约瑟的表现，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他的
信心非常好，
他的信心非常好，
他的心目当有神的地位，
他的心里面有 是有神的地位，
尊神为大，
尊神为大，
不敢得罪神，
不敢得罪神，
这个是他家庭宗教教育的成功，
这个是他家庭宗教教育的成功。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人，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人，
对自己儿女信仰要特别看重，
对儿女的信仰要特别看重
啊。有的父母这么想，
有的父母会这样想，
儿女给他参加安息的聚会，
儿女给他参加安息日的聚会
就已经够了，
就已经够了，
为什么需要按星期天也给他参加这个儿童聚会做教育训练呢？
不需要再在星期一来参加宗教教育的训练了。
这样想不对，
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
安息日是敬拜神的一种崇拜的圣日，
安息日是一种敬拜神
崇拜的圣日，星期天的宗教教育，
星期日的宗教教育
是特别要训练这些青少年，
是特别要训练这些青少年。圣经说，
圣经说教养孩童走当走路，
教养孩童走当走的路，
道路也不会偏离，
道路也都不会偏离。
耶稣为什么后来到埃及不会犯罪呢？
约瑟为什么后来去到埃及也都不会犯罪呢？
为什么有神和他同在什么都很顺利呢？
为什么会有神与他同在什么事情都顺利
呢？为什么以后当埃及宰相呢？
为什么以后会当埃及的宰相
呢？因为他敬畏神，
因为他敬畏神，
因为他小时候受很好的宗教界训练，
因为他从小就受宗教教育的训练。
我们为了要有神同在，
我们为着要有神的同在，
百事都很顺利，
百事都很顺利，
从这种生活体验觉得看见神，
从这种生活体验来看见神，
就需要敬畏神，
就需要敬畏神，
守神诫命，
守神的诫命。
我们今天晚上所说的，
我们今晚所讲的，
亲眼看见神，
亲眼看见神，
有三个含义，
有三个含义。
第一个含义，
第一个含义
就是明白神的旨意，
就是明白神的旨意。
第二个含义，
第二个含义
就是体验神迹，
就是体验神迹。
第三个含义，
第三个含义
就是生活上有神同在，
就是生活上有神同在。
我们假如有真正的信心，
假如我们有真正的信心，
我们就不断体验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不断体验神与我们同
在，我们不断体验神迹，
我们不断体验神迹，
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就天天觉得亲眼看见神，
我们就会日日都觉得是亲眼看见神。
信仰的建立，
信仰的经历
要有理论的基础，
要有理论的基础，
要加上体验，
都要加上体验。
理论的基础，
理论的基础
从听道理来，
是从听道理而来。
我们常常听道理，
我们时时听道理，
读圣经，
读圣经，
明白神的话，
明白神的话，
我们信仰才有理论的基础，
我们的信仰才有理论的基础。
但是假如你没有体验，
但是假如你没有体验，
只有懂一点理论，
只是懂一点的理论，
生活脱节，
同生活是脱节的，这
种信仰不实在，
这种信仰是不实在。
如果你单有体验，
如果你单是有体验，
不懂圣经的话，
不懂圣经的话，
你的体验没有理论做基础，
你的体验没有理论作为基础，
也是不可靠，
也都是不可靠。
所以为了让我们的信仰能够坚定，
所以为着要让我们的信仰能够坚定，
不断的进步，
不断的进步，
我们要学习圣经，
我们要学习
有理论的基础，
有理论的基础，
我们要靠祷告，
我们要靠祷告，
有更多的体验，
有更多的祷告，
我们的理论有体验来支持，
我们的理论有体验来到，
有体验来证实，
有这些体验来到证实。
亲眼看见神，
亲眼睇见神，
这样才是真正可靠的、稳固的、
宝贵的信仰。呢啲就系真正可靠、稳固、宝贵嘅信仰。
晚上我们就用这些圣经话做我们彼此的勉励。
晚上就以上圣经嘅说话嚟作为彼此互相嘅勉励。